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主持人 Ben。
我是主持人邵环。
对啊，针对我们一些可能刚接触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简单的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讲路透社这个名字的由来。路哦，三点水马路的路，这是 Ben 的五岁女儿露露啦。
嗯，
哦，那么 Talk 其实哦，就是因为我们想用露露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我们讲露露啊跟 Ben 啊遇到的一些成长故事，
是
生活小经验，我们再带一些观点一些想法。
嗯哼，
哦，那这个部分哦可能就比较没有不限主题不限方向，所以我们就随意聊聊，一起聊聊，
一起 talk，
一起 talk。 所以哦我们才用一个路透社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相会啦。
嗯，
那么哦今天哦讲到这个露露哦，我倒是很想听到一件事情哦，也就是哦，平常露露，我们哦常常哦开着车，
嗯哼，
露露哦对，也许是妈妈教的好，
怎么说？
我们家的车子哦，一台小灰哦，嗯，当然小灰是我叫的啦，嗯，然后他是我兄弟，他不是我老婆，哦，所以当然兄弟哦，其实蛮吃苦耐劳的，
嗯
啊，所以哦，我老婆跟我们大家都会要求，哎，露露看到车子的时候，记得叫什么？车车叔叔。
哇塞，
哎，所以哦，他是我们如果下地下车库啊去开车的时候，哎，我要求他是要跟车车叔叔打个招呼的哦，
嗯哼，
哦，他有时候在家里也就会说啊，我们开叔叔车车去，有时候常常会。才会乱掉啊！到底是车车叔叔还是叔叔车车？
对，你看你做了什么？
欸，他错乱了吗？
你做了什么？
欸，其实哦，当然借由这个称呼，我也只是想要让他理解，我们对车子一样看重。
嗯，
哦，我也希望他尊重我们家的一些东西啦。
尊重任何事物都是一个需要有的礼仪啊。
哎，欸，是的。哦，所以哦，到处都有电话叔叔啊，哦，还有
打电话叔叔，
阿姨啊，
要打电话叔叔，
所以电话不能叫叔叔，不能叫阿姨啊，不能打阿姨，只能打叔叔。我没有啦，真的，当然各位当叔叔的不要太介意，
我们观众少一半的。
对，那其实哦，这也就代表一件事哦，哎，露露其实很喜欢坐着车车，
嗯哼，
哦，我们开着车，然后到处去。哦，也许是去买菜
啊，
哦，去有的时候天气有下雨，偷懒一下，哎，开车到图书馆
是
哦，当然不长啦。那么很多时候，更多时候，我想他坐最远的，就是我们如果有到竹东去看他爷爷奶奶
是
OK， 那么他就会坐车坐比较远，
嗯哼，
所以啊，在车上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
嗯，
哦，当然小朋友坐车哦，对不起，儿童安全座椅这是一定要的哦。
是，
安全设备、安全的辅助工具，这个都要注意。
安全的驾驶。
嗯，哎，对 ，Ben 哦是一个安全的驾驶。
真的 ，Ben，哦，开车不超过40。
哎呀，
他们好像也是危险的事情。
那讲到这个，倒是插播一下，哦，Ben 的开车养成自当兵的时候。
嗯，
哦，其实我们讲，哦，当兵其实很无。不要说一直讲当兵，但是我们提到当时有个很可爱的长官，
嗯哼，
因为 Ben 一开始哦，可能很快就接触到驾驶兵，就在开车，那开车就
坦克车，
没有，我开的是悍马车，
哎，那也蛮酷的，
哎，对对对，小小的时候，当时哦，曾经在旅上有一个叫悍马神的封号啦，当时啊，当时啊，
因为部队上只有一台悍马车，
对，被发现了，哦啊。当时有一个长官非常有趣，
嗯，
他哦就非常的讲安全安全
安全，
哎，天哪，我们在营区里面开车不能超过10公里，
哇塞，我跑步都比较快，
哎，也许他就要求你只要人多的地方，只要是营区哦会人车共道的地方10公里，
这是个好长官，
对不起哦，正常规定是15公里，他要求我们10公里，
这是个好长官。
然后呢再有一次的经验哦跟各位分享，
嗯，
年轻人当兵的时候年轻人气盛嘛，
对，
开车的时候总会觉得嗯自己开车技术还不错，
是
好，当时我的悍马车可以载人，
嗯哼，
那悍马车在坐车的时候比较有趣一点哦，他们是在后面两排的椅子有点像长板凳，所以正常坐起来的时候后座坐人是两两相对对望的侧身的坐，
对
OK， 跟我们正常，哦，是坐着面向前方不太一样，
是
就这么第一次载人出门的时候，
嗯哼，
走着乡间小路，我都觉得我开得很棒。一下车马上哦，因为当时我很菜，
嗯，
学长下来哦就是一顿暴打，
打
你怎么开车的啊，
打了
你刚刚开车的转弯的时候不会减速啊，那人甩尾啊我们后面被甩得乱七八糟，
应该没有这么和善吧。
我算客气了，
我知道，我相信应该中间会有些语助词。
哎呀，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哦，
不能讲，
对
健康的节目。
当时我讲话也很有语助词啦，啊，现在我们算是有修炼过了，
真的。
哎啊，但是当时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哦，哎，我们在开车如果不注意安全，
嗯，
哎，真的没有注意，后面其实那时候摔得很惨，
哎，
大家都在骂，
嗯，
哇，一下车我被修理啊，
哎。
哦，所以这个灾难真是很久以前的经验。
说这个，我想讲另外一个故事。
哎、欸、哎、欸，
因为我
说
啊、因为我爸是导游嘛，那导游一定会跟计程不是计程车那个客运司，不是
游览
游览车，对，游览车司机会跟他搭配嘛。
哎、欸，是的。
啊，其实他们游览车界，他们说开车有一个口诀。
口诀？
对，
分享快，
叫做起步不抬头，
起步不抬头，
刹车不点头，
刹车不点头，
有点难，有点抽象，对不对？
哦，我可以理解，
理解了吗？
有在开车的人应该会理解。
就我们起步加速的时候，我们要
小一点，
缓，就是
缓步。
你开动跟你刹车的时候都要缓，你不要突然急刹急冲。
哎、
欸，不然就是那个，光你头这样抬啊点啊，基本上就是代表你那个力量不够，太过了。
哦、okay ，
对，那个对乘客来说是不太舒服的事情。那我相信Ben，你应该对你学那时候学长们应该。更恶劣吧？
Maybe 哦，而且记得一件事，他们是侧身坐的，
对，
所以他们会整个人往后摔，往前撞，
还撞在前，撞到前后的人。
对对对，我们讲啊，开车其实哦，我们就很有经验哦，很有心得啦，应该这么说啦。
嗯，
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抬头多，有时候一开车那个油门哦踩大
了
一点，那这个所谓的抬头，很有不是说车子抬头啦，
哇塞，
我们讲的说就是那种踩下去，因为爆冲的感觉，
那个
欸、就反而乘客的头会整个被后仰，
对，就像玩云霄飞车突然加速那个感觉。
那另外有人哦，非常开心哦，我想这部分还是新手驾驶比较多啦。
嗯，
对不起，请不要对号入座。
哎，
可是我们开车，
我是新手驾驶
哦。哎，真的哦，哎，对你也有驾照了嘛？
对对对，
哦、所以真的要小心刹车。要用，可是哦，真的不要一直按着刹车。
嗯，
哦，有时候我们在后面看看人家前面有开车哦，看到那个刹车灯在那边点啊亮一下亮一下，我们就大概知道你这个是新手驾驶。
这个我知道，我爸有跟我讲过，
嗯，
你这样一直刹会伤在刹车皮。
哦，不是这个问题而已哦，因为你在刹车的过程，其实就会做到所谓点头。
嗯，
哦，因为就开着车就点一下，就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其实就是人家在讲的点头的感觉，
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老师说起来，坐这样的车不舒服，
嗯，而且也危险，后面会，我靠，怎么，怎么突然停下来？怎么突然停下来？哎呦，好危险！
对，
或突然，大家有在开车、骑车就知道那种感觉啊，
嗯，
前面突然急刹，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哦，大家，哎，这个口诀真的还不错，哎，
嗯，
一般哦，其实这个一般的开车族哦，尤其是新手驾驶，针对这两句话，开车。起步不抬头，
对，
刹车不点，刹车不点头，
对，
不要让人家说哈，一按下去，然后打西洞，我整个刹车一踩踩很紧，然后后面的人就开始往前啊，嗯，
对，
差一点就撞到前面，
真的，
这种是大
点头。如果突然真急刹太严重，安全帽安全带又没绑，真的可能会撞往外往前摔，这是可能发生的，
真的真的哦。所以讲到这一件事情，你讲到往外摔这件事哦，跟各位再分享一件事啊。不久之前，一两个月之前哦 ，Ben 其实家里出了一次车祸。
哎，
欸，哎，非常抱歉哦，不是 Ben 开车。
哦，还好。
那一次我们坐公车。
哦
哦，坐公车的时候啊，其实有点难过了，因为公车你没有办法要求说每个人都有座位坐。
对。
哎，欸，所以那一次真的运气不好啦，真的运气不好。司机先生哦也很努力的想要避免车祸，
嗯，
就因为他们的行车记录器调阅是真的有车子很贴近他的公车，
是
他必须被迫踩刹车
啊，
哦，被迫踩刹车之后，其实哦还是有发生事故啦，
嗯，
但是对方其实是跑掉了，
哎，
欸，第一辆开车哦，他假装没有事情离开了，
太恶劣了，
对，造成的后果是哦，我们这种没有，就是当时我们不是坐着。Ben 也没有坐着 ，Ben 的老婆也没有坐着，
嗯哼，
哇，往前摔，
嗯，
啊，那有时候有点尴尬， 我正好抓住让自己不摔出去，
是，
但是我救不了我老婆，我老婆就这样飞出去，撞到头。讲到摔出去哦，你看哦，一个刹车其实对乘客的影响很大。
嗯，
我们家这真的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啦。对不起，因为这件事情还在处理中哦。但是对我们家确实也造成一些我们讲都能够体谅大家的辛苦，可是事实上有受伤，这个真的是到现在还在处理啦。
是，
所以我们论开车，我们讲哎。刹车不点头，哦，跟我听到多有感觉啊！要飞出去啊！哦，不过幸好我女儿露露那时候坐的四平八稳，她是算是有位，她是有位置坐的，
嗯哼，
哦，所以她在那一次车祸当中她没有事情，
那就
幸好做爸爸的就放心
啊。对，老婆受伤没关系就对了，
不是啊，
诬陷一下，
哇，多心疼啊！
哎，好事，
平常温文，平常我算温文如雅，为了这一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是想要跟司机就是要冲突，但是因为司机本身也知道态度也不错啦，
哦，
当下的气头过了就都没有事情啦，哦，只是说当下确实是有一点火气旺盛的感觉，
想要用语助词，
真的发生事情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太过冷静的处理事情，
对，这是比较，这是要修炼的事情啦，
是啊，所以哦，其实我们再讲回来一个小小的地方哦，哎，露露他坐车哦，坐到最后其实都在睡觉。我觉得坐车其实这就是
应该的啦，小朋友没事坐嘛。
对啊，啊，但是哦，不论家人坐在车上，哇，便即使在开车，还都还蛮小心谨慎。
是，
对，因为没办法，因为有时候开着车载着人哦，就算再怎么铁包人，我们都还是很注意路况，
对啊，
很在意这个交通
的。毕竟带的不只是自己一条命嘛。
因为真的真的，其实也许这就是我们在讲哦，一个安全驾驶最基本的观点。
是，
可是像刚刚听到少华你有讲到，哎，你也算是新手驾驶，你有驾照？
我是汽车的新手驾驶，机车算是还比较蛮有经验的。
算是老行家了，
还不错了。
哎呀，还不错了。怎么？你现在其实我们在北部，那边不会坐捷运比较方便吗？
捷运是真的蛮棒的，也可以，捷运就是它本身它设计的都蛮舒适的
哦，当然啦，
它也都整个都整洁清洁的。台湾捷运说真的很棒，因为我去过美国，他们那个地铁有些真的是有点不是很舒适，
也不是很舒适。
对，所以台湾高捷运真的很棒，这是事实。
嗯，
可是当我后来就开始骑机车，我刚刚那时候也是骑以坐捷运为主，好像我驾照，
所以你住的地方，你现在会去的地方是去学校上课？
对，学校。
哦，就是等于是家里跟学校两点一线。
可以是一线。
可以这么说啊，你去哪边玩的，去哪里北类，去哪里摸类的，你就不管了，好吧？
不管不管。
哦，但是哦，所以你平常以前是坐捷运去学校？
对，我那时候会是骑机车到捷运站，然后就换捷运到学校。
OK 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就是自己骑车到学校，一来时间其实甚至
比较好掌控，
对，因为大概就半个小时就可以到，
哦，
比捷运快了一点的。
哦，捷运有时候还是要转车，然后还是要在那边等，还有交通。
我是不用转车啊，可是因为我你看，我算一个给你听哦，捷运从芦洲到我学校师大古亭半个小时，
嗯，
然后我从我家到芦洲要十分钟，
哦，
然后从芦洲捷运站不是古亭捷运站走到学校上个地方又要再五分钟，
哦，
就总共加起来要45分钟，大概快50分钟嘛。
哇，听起来好像累了耶。
对，后来可是我从我家直接骑车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学校。
哦，
对，虽然交通中间主要交通时间是一样，可是因为少了走路那些等红绿灯嘛。
OK 的，
反正是半个小时可以到学校这样子。
嗯，
而且有点比较现实面来说，就是捷运相对其实是比较贵的。
哦，是
我当我真的开始专比较常骑车之前，我没有这个感觉。可是当我骑起来之后，真的。比如说从我家到芦洲到学校是芦洲48块嘛，来回48块，但它24嘛，
嗯，
可是它这样一天两天下来就差不多就要100块嘛，
啊，对，差不多。
它从我家就是如果是骑车加油的话，100块油，我大概可以跑个5-6天，甚至一个礼拜。
哦，
对，成本来说可能就真的
其实2-3倍的差异了哈。
对。
哦，这难怪也有这样的考量点哦。
是啊，我当然希望能节能减碳啊。
终于，
对
不起国家社会，对不起
民族，
对不起我们的地球。
对啊，好啊，因为有点比较重要是，因为现在有女朋友，所以有时候载她往移动嘛。
啊、
对，这个我这样这个理由可以接受吗？各位，
这是一种浪漫呢、哦嗯，
这是一种现实
吗？现实吗？我觉得倒是浪漫。你讲到这个，当然以前Ben在骑摩托车骑最凶的时候，当然就是在学生时代。
是，
明明学校不准骑摩托车，哎、欸，我们还是要骑。
你说高中无高中还没驾照就骑吗？
其实有驾照啦，但是就是学校教官会抓。
是、
对不起，因为以前读的是那个学校比较现在回想起来，对，用严格来讲，有一点斯巴达式军事化管理的方式。
是
那当然，我也感谢其实当时的不谅解，但是我们现在长大成人的时候，觉得当那个时期对我们的品格培养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当就爱骑摩托车嘛，
是，
然后爱狂奔嘛，啊，停得远远的嘛，然后还是不小心被教官张到了。
哇，教官这样还看得到？
没有，他
出来群哦。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附近有另外一间学校，
嗯，
它其实常常是这样子，常常是我们学校去停他们学校附近的位置，他们学校来停我们学校附近的位置，那所以啊，教官偶尔就会互通声气，那边那个地区比较多人停，所以偶尔会来抓一下，
来看看。
那对呀、所以那个不小心就背了一些劳动服务的记录，那个时候在骑摩托车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少华的一个
少华是谁啊？
少环的
少华哪位？
少环，
法写
至正要腔圆啊！
法写你，
其实我再讲下去，你可能会觉得我还是讲少华好。
好，继续。
对，我完全可以体会少环为了带妹那个骑摩托车然后这骑摩托车他可能就不会去遵守什么叫做刹车不点头。
不，
反正刹车后面就贴上了，刹车就贴上了，
对，你错了。后面那个会喊说慢一点慢一点小心点
这样就抱紧紧了，
抱紧紧是一回事、可是你就得慢嘛
其实这就是一种两人在一起的浪漫嘛善用交通工具可以增加情感交流
有这招
当然一定要不然你以为以前如果有去办那个你应该有联谊过吧
我知道什么抽钥匙撇电管
抽钥匙撇电管那是50年代在讲的我这个年代都不讲对啊可是很多时候感情的升温就是在那一段骑摩托车
两人时光嘛
一路上就得聊嘛
对
除非这真的是不对盘嘛不然的话其实聊着聊着到了一整天下来其实也都嘛跟自己坐车的那一个比较熟
嗯哼
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聊了瞎聊我们今天都是瞎聊先聊了一些我们讲到汽车的可能安全驾驶
对
我们下个阶段我们来聊聊看车子交通有关车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想法嘞我们下个阶段见喽。
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二节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为什么要讲这么快啊？
这个我们讲到车嘛，
哦，
就是速度的代表。
哦，好吧。
你在撇机车的时候，就刚刚讲的撇电管是吧？撇机车的时候，你不是很快吗？
还好啦。
我讲到这个，上环你是机车主的，
我对我很机车。哎呀。
真的，我好像只能赞同，不能否认。
对，天哪，这是我们最后一集节目了。
别这样，我错了。少华一点都不机车，
谢谢。
他明明是老爷车。没事没事，这种梗只有老人家才会想到。对不起，我们刚刚讲，我们来讲一个，不要讲老爷的这种话题我们倒是想聊聊，我们讲到机车这件事情，
是
最近机车界有没有？好像有一个比较夯的话题，知不知道是什么？
你是指狗狗肉吗？
不是狗狗肉吗？
狗狗肉了，对，狗
狗
肉，
狗狗肉，
对，
对，就是狗狗肉。你有研究过吗？
我稍微听过同学分享过
了。所以没有去试骑
是没试过啊。不过他最近在我们学校对面也开了一个新的店呢。
OK 的，
对，所以常看，而且现在我最近骑车也常越来越常在路上看到狗狗肉的车子。
是
出现比例越来越高了。
怎么了？有对他有了解吗？跟我们聊一下。
OK， 我就我所知，尽量讲述了。
OK 啦，我也想了解。
OK， 那 GoGoRo 它其实是一种电动车。
嗯，
那它的在台北的至少在台北的营运模式是这样：你先买车，
对
对，然后之后它台北有很多个换电池的站。
是自己设还是附加在哪边吗？
都可能都有，可能都有。比如说，它可能是一面墙，就是电池，或者是它可能有这个经销商的店。
哦，
就在台北好像有，应该有几百个店，对吧
？OK 的，
对，
那在台北是方便的。
是，那你那个。像我们汽车是加机油嘛？哎、欸，机车加机油，
汽油，
对对，只加机油会完蛋。对对对，
孩子，你累了吗？
还没，还没。对，我们是吃汽油的嘛？
哎，对。
那个 GoGoRo 它是吃电的，它的做法有点像我们手机的那种月租费。
哦、uh-huh、
就比如说你花多少钱，就是你可以用。500，假设用我们算它500个单位，用单位来计算
好，500单位，
就你可能花多少钱就可以用500个单位，你用到多少钱就可以用到一个月用到无限吃到饱的单位这样子。
哦，所以我听起来仿佛是我以前齁在去跑漫画书店租小说的时候，如果我缴个300块给他，我有500点可以租小说，我缴个500块我有800点可以用。我要是缴个1000块，我有2000块可以用的雷同的概念吗？
对，可是
预缴点数会比较多。
对，就是你可以用的月租费这样子。
OK。
可是漫画应该是没有缴多少钱可以免费看到底吧？免费租到底吧？对吗？
对，没有。
那它主要就是以吃店，那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基本上它是偏向它会卖的是它的，因为它电动车，它是偏向它环保。
嗯。
哎，它是因为它跟一般电动车不一样，在于它的马力又是。算是比一般电动车更好
哦，是哦，
对，像你看哦，那台湾我们主要车是100到125cc 嘛，嗯，
对，好像125比较多吧，
对，125为主嘛，
嗯，
那它这边 GoGoRo 它设计就是基本上它电力加上它本身的电加它的有一个附加电力系统，
哦，
他们号称说是可以充到，就是可以不会输给125的那个能力，
不会输给125，
对，就对嘛，不能非常，因为一些电动车基本上是不能上那种比较那种。上桥啊，上高速的快速道路嘛，
好像是。你现在让我想到电动车哦，是那个老人家
骑买菜的那种，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
啊、对对对对，那种应该是不能骑到机车道上的，
应该是。
可是 GoGoRo 它是有牌，人家是可以骑上机车道，所以它速度基本上是可以撑得住去，撑得住的。
哦，那听起来还不错啊。
对，然后说它电一个电池，他们号称说一个电池大概可以跑上100公里左右。
哦，哇，100公里！
对对对，
等一下，你现在加一趟油100块左右，你可以跑多少公里？
我因为我车最近才刚换，所以刚好那个蛮精确的数字，大概可以跑到160、170吧。
160、170哦，
加一次油
100元左右的话，
对
，OK 的。我所以其实这样一颗电池跑到100公里。
嗯，
我、哦、好像也不坏啊。
对啊，不错，
也蛮耐骑，不会说骑个30公里，骑又要充电了。
说30公里，我脚踏车就可以飙到30。
哎、对,
对，请欢迎收听脚踏车那一集。
哎、是的，
风的孩子，
风的孩子。
那这 GoGoRo 他讲说环保，其实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
嗯，怎么说？
就是它算是电，它当下你车子是不会排放废气是没错。
哎，是。
可是你电本身，它后面也是从火力发电厂来的吧？
可能应该是，
就它等于说你可能污染不是在你车上发生，可是可能在你的远端先产生呢，这样真的有环保到的效果吗？
这倒是，我觉得哦，这是如果以我Ben来讲，我倒认为它叫相对环保啦。
嗯哼，
我们其实以相同的条件，两台车，一台是 GoGoRo， 一台是加汽油的，
是
哦。也许在油钱成本，我们讲第一个叫二氧化碳排气量，
对，
可能有差。电动的车排放的肯定比较少，
根本没有。
对，根本没有嘛，跟烧汽油的一定会有差别。可是刚刚讲到是后端叫火力发电厂，
对啊，那边还是有排放的。
那我也得请教回来啊，那到底汽车加汽油的，它也要提炼啊，这些提炼也要有厂房，也要
也是有那个排放量的成本，
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啊，甚至会有所谓的重油去做一个锅炉的。提炼的燃烧的工作、
哦、是，
那这个相比较之下到底是不是我们讲这叫相对环保哦、
嗯、
比如说如果真的要去讲到说它完全不环说完全
没有帮助
完全是环保完全零排放以现在的科技或者是说的材料来讲好像真的有困难
是
但是我也倒是另外再提一个观点啦火力发电厂哦虽然它是有燃烧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气也许叫废气的问题。
对。
可是哦，相对的另外一个价值，火力发电厂它其实可以燃烧掉一些哦，不能被分解掉的东西。
嗯。
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被因为时间长它就自然分解掉，
是，
所以它可能是如果放在那边它可能一辈子就是在那里还是保持一个形状，顶多叫腐化烂掉。
哦，我知道，比如说有我们有些厨余也是会拿去烧，也是可以发电的。
有些是这样，
对，
让它用烧的把一些不能堆积累积的东西，应该说这么说，如果说不烧掉它就会累积在那里堆积的东西把它变烧掉，转换成电能，虽然它可能产生额外的另外的问题，可是我倒认为火力发电厂的价值就在于不一样的也许把一些东西消灭于无形。我觉得这算是价值啦。
是啊，而且有一点我想补充，就是因为我们骑机车嘛，有时候那个空气真的蛮惨烈的，有时候
惨烈。
对啊，如果真的可能我们。因为如果他车子各自跑，可能他就是各自为政、各自污染嘛。
嗯，
那如果我们今天如果真的大家都变电动车，然后统一在某个地方进就火力发电嘛，
嗯，
那搞不好他可以他统一管理会比较更好控制状况，对吧？这应该至少市区可能比较不会像台北市区现在真的那个空气越来越差了嘛。
是啊，
这样可能可能真的衡量下来，就是
听起来这样会比较好。
对啊，可能就真的衡量看看，最后哪边是比较利，哪边利会大于弊嘛？这样子、就可能要精算一下。
所以听众朋友讲到这里，倒是跟各位分享哦，毕竟我们两个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啦，
是是是是，
没有特别在那边做什么环评报告啦，
政策啦。
好，所以当然这个是观点啊、但是这也代表什么？也许 Ben 少华，我们就是一般人。我们所接收到的资讯帮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对，如果说有专业人士在的话比较不好意思，也许哪一天你们有机会让这样子比较正确的评估对更深远的影响再去告诉大家，
对、
这一集就听我们的人讲聊一下观点、也许这就代表着我们一般民众我们在20岁在40岁不同的想法跟观点。
对，如果到时候有那个更精确的那个数字报告，欢迎来我们节目，我们可以开一集、我们专门讨论这个。
是是是，欢迎啦、
对对对，
来报名来报名。
OK， 好，我们聊回来。对，你刚刚问我了嘛，你考过我了，那我现在来考你，最近汽车比较夯的是什么事情？
你不会想要答案不会是那个比较受争议的 Uber 吧？
最近最红的就这个吧。
哦，就最红的就是这个。
啊、我们就稍微聊聊嘛，也不用不要说那个太严重了，我们就聊聊感情就好了。
这倒是讲到 Uber， 我倒是可以分享一种观点，也许叫不一样的观点。为什么？Ben有行销背景，
是，
所以很多角度我会从行销角度去切入去看。
嗯哼，
我首先都得讲哦。Uber 其实它就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整体资源整合的行销案例。
什么意思？这个我比较不熟。
Uber 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印象， Uber 在做什么？它其实哦，最早原始的想法是让一些驾驶把它剩余的时间跟产能，他也许有这一段路这一段时间他不见得要做些什么事，他去登录成为 Uber 的司机，
是，
那么如果趁他有空的时候去接单，去接啊、也许顺道去送啊，我可能正好我要从 A 地到 B 地，那正好有这一笔单啊，不然我就这一段路我载着、我一起去。
他们所谓分担油钱这样感觉吗？
对，一开始是在这一种的分享，所谓的
共乘
资源，算是资源共享的一种概念之下
是
所形成的方式哦。可是在这个方式形成之后，哇，热烈回响啊！当然你我们也得。只能说 Uber 他可能用了一些成功的行销方式，所以他让他有一种所谓的推荐制度，
是、
我还真的看过有一个司机他登录成为 Uber 的司机之后开了一趟车，然后剩下都在推荐人家成为 Uber 的司机，也赚了折合台币70几万
啊，七十几万、
对不起啊，这是都是早期的事情、现在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啦、但是当时的推荐制度让他专心推广，还真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价值存在，
了解
哦。不过哦，商业模式就是这样、来到台湾之后哦，尴尬了
啊，又尴尬、尴尬不是好事，
没办法啊，就是有的时候要保护一下我们的台湾计程车司机啊哦，那么 Uber 的一个状况啊，来到这边之后，又好像我们讲法规不太合。
对
对，我们要招揽，要乘客，要有那种专业的驾驶执照吧。
对，
哼，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 Uber 在台湾受到争议的问题，一个叫做保护我们原有的台湾计程车的产业，
是，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些开车的，老实讲，登陆成为司机的好像没有受过统一的训练，似乎在品质上又很难维持同一件事情。
嗯，
这个我不知道在台湾是这样子啦，所以我不知道其他发源地哦，比如说当时发源的国家，诶，是美国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倒是不知道他们做得如何。
啊、说到这个，Ben，那你自己有打过 Uber 吗？
诶，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啊，其实我有。
诶，真的吗？诶，说来说来说来听听。
哦，就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有会用到 Uber， 就有朋友推荐给我说这个蛮好用的。
OK，
因为美国、我在美国没有车也没有机车，我就是像断的腿一样啊。
哦，
所以在美国后来我就一开始我是搭计程车嘛，
对。
可是后来真的用到 Uber 之后，一试真的也成主顾。
嗯，
因为它其实最现实面来说就是价格的问题啊。
哦，价格，
对，因为在这是以美国的情况了，不能肯定台湾怎么样。
嗯，
那美国算起来，Uber 真的平均下来都比计程车至少便宜一个，30%应该有。
哦，
对，
那省不少哎。对，说的话，
比如说那时候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机场，它是要32块美金，差不多台币1000多块。
OK 的，
那不太 OK 啊。
我随便说说，你随便听听吧、
啊。然后在我用到 Uber， 后来我是有搭过 Uber 到机场，那它算起来好像才20多块而已、
哦，
相对便宜很不少。
哦、那听起来算什么？
对，而且 Uber 还有个模式是你可以共乘。
嗯嗯，
就如果对方他已经载客，那如果刚好在你的路上，你可以在他也可以特别点说你要共乘，这样算起来那个价格就会更低，这样子。
哦，大家一起 share。
对，所以那时候那个朋友说他在美国，他是靠 Uber 在生存的。
OK 的啦，
对对，
哇！所以其实哦，
而且还有一点，我还想再补充一下，
怎么了？什么？我不知道，对吗？
在美国的时候，就他们计程车的情况会有点品质，有点不太，就会有点参差不齐啊。我觉得
哦，我可以理解。
对，因为有些司机大家就觉得我会不会被绑架？会不会被绑架？
哦，对啊，在国外其实人身安全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对，就那个车子感，你进去感觉车况不是特别好
啊。
对，这可是一些刻板印象嘛。可是到 Uber 的车，我真的觉得都是每一台都是，他都车，因为他车主自己平常自己在开的车嘛。
对嘛，就会比较保养。
对，他自己有在保养，然后坐起来也都是蛮舒适的这样。
OK。
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克服到法规问题的话，我个人会偏向用 Uber。
Okay。
如果之后在台湾的话。
其实这种资源共享，我们光讲省成本、省能，哦，这是一个观点呐。对不起，我们这讲的大概是一个行销观点。尤其老实讲，我们常常看美国影集啊、美国电影的时候，坐上计程车，美国是很有趣的，中间还是隔着窗户的。
这倒没有，其实、
真的吗？
我遇到的没有，其实。
那我们看的电影都在误导我们吗？
那可能是警车吧。
我总是感觉他们好像就是中间。好像就是
会保护司机、保
护
乘客，
然后就会有一个小窗户。
对对对，我也看过那种，可是我搭没有遇过，
搭没有遇过。
嗯，
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讲，这是到国外，国外毕竟有时候人身安全是一个好像相对要考量的地方。台湾哦很安全，但是哦，我倒是最近有一个机会，倒是真的有坐到计程车。
嗯哼，
因为我觉得那一次坐计程车，我的感受还不错。哎，
是
哦，当然。但是可能因为是台湾最大的车队啦，应该就知道是哪一个。对不起，没有收到广告费。但是哦，在当时在做的时候，第一个、朋友是用 APP 直接叫车。
不是打电话叫，
是哦，
现在还有 APP 都有。
对，直接用 APP 叫车哦。
嗯。
而且这个 APP 跟信用卡直接绑定。
哦。
坐上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先生、他们其实有要求烧一个制服的，
是
穿的背心。
是。
那当然一路上聊天啊。也都很开心哦。送到地点之后确认一下，诶，到地点了，所以账也不用现场掏，因为直接跟信用卡绑定。
嗯，
哦，他就会直接去做扣款的动作。
是，
哇，这是一个不错。
诶，
然后呢，他们的后台 APP 的那个后台会再请那个回传说啊，我们是不是已经到点了。
嗯，
啊，这一次的服务有什么问题。
哇、APP 都有，
APP 里面都有这些功能。
老实说有点像 Uber 的那个感觉、
有点、
对，可是
也许这就是商业竞争之下产生出来的一个模式、
也许真的 Uber 进来，搞不好是对台湾计程车是一次改革的机会，说不定、
嗯、也是。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商业竞争哦，常常当然我们不好意思说，有时候现在的观点就在于 Uber 它可能是不合法的商业竞争，
对，
在台湾的法规来讲
是。
但是哦，有的时候我们先撇开合法不合法这件事情，
嗯，
我们来谈，其实它只要是在那个我们讲说商业竞争之下。良币就可以驱逐劣币，
是。
也许在这一次的机会 ，Uber 的动荡当中啊，好像可以去消灭掉一些。对不起，用消灭有点尴尬，
太恶劣了。
对不起，对不起，有的时候是这样，有一些哦，体质不要不是那么健全，哦，不是那么好，在不是那么用心经营的车行或计程车司机，
对，
可能会在这一波被淘汰哦。
可能这是市场机制选择吧。
对啊，这样子哦 ，Ben 哦，以后也许哦，在南下北上的时候啊，
南。一年后南下北上，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概念吗？
等等等等，撇掉少环唱的好不好这个问题、哦，
哎哎，我
怎么唱这首歌呢？
为什么不该唱？
这首是什么？
南下北上啊，
南下北上
很适合你啊。
谁这样唱？
我听到动力火车版的、啊，
动力火车版，这好像很有一段时间了呢。
哎哎，糟糕，大家终于发现我不是20岁了。
哎呀呀呀！感谢少环，最后节目快要 ending 之前，帮我们加持一个南下北上的唱歌。我也第一次听少环唱，
对不起大家，我失态了一下。
本来想
听到关键词就自动开机，就
本来想说节目9点开始哦，他做完已经到10点，可以准备睡了。听到他这么歌一下去哦，精神都来了，怎么睡得着啊？
好了，别再亏我了。
但是我们最后一个结尾啊，如果也许我们这些运输工具哦，大家都可以去让。朝着更好迈进，不论是 GoGo 了，不论是什么，哎，其实这个部分啊，都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品质。
对，
哇、哦，我想、哦、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聊聊一些也许对各位有帮助的东西。有人想买车吗？
诶，
好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三段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差点把第二段做 ending 结束的 Ben，
我是认真谴责过他的少环。
是的，哇，刚刚差一点一
赶下班，
节目就已经收下，
直接赶下班了。
对不起大家，原来我累了。
对
哦，不过倒是哦，讲到这一件事情，我们讲到刚刚一个 GoGoLo 的问题啊、
嗯，
其实 GoGoLo 有一个好像比较不是很正面的评价，
怎么说？
那一台卖，听说卖到12.8万。
没有，是这个数字，
是这个价格。
对，
我不知道少华你买得下去吗？
可能我爸吧。
对，我问了一个还是学生的，买这个真的有困难。
对，
好了，不要说问你爸、啊，对不起，问 Ben 哦 ，Ben 也买不下去。
哎呀呀呀！
不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啦，因为大家都喜欢物超所值，叫 CP 值。
是
哦，那么 GoGoLo 它的品牌做到。也许叫做物有所值，
嗯哼，
啊，以Ben来讲，嗯，没有啦，我现在不需要摩托车，
哎，
所以不是价格问题，是实在是现在不会买，
都只开车现在。
哎，对对对，因为南下北上
嘛，哎、我不能再来
了，哎呀呀，我还是想听你再唱一次，故意 Q 的，
自己来吧，
哎呀呀呀，好吧，不过这倒是哦，跟各位分享一下哦。Ben 倒是因为这样平常都是开车啦、
嗯、
那开车其实车子对 Ben 的整个工作职业生涯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
有时候睡车上嘛，
也是不至于，
不至于
啦，
没有那么刺激哦。
对啦，我那边有这个，但是车子哦遮风避雨是真的方便啦，
嗯，
哇、哦、又南下北上多，
你真的很爱这句，
真的不上
不行
哎呀呀哦，
那上会我的粉丝会急速下降。
哎哎，你有粉丝哦？
哎，应该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好，这个问题尴尬了。
可能我女朋友在听吧？
啊，起码一个铁粉
啊！对、
哎，我也有我老婆跟我女儿。
哎，
我们有三个铁粉呢，好开心哦！
可能只有两个收听啊，
对
啊。对，
我女儿没有办法开一台听，
对，
可惜了。好啦，言归正传哦，刚刚最后的。第二集哦，后面有问到，哎，各位有想要买车吗？我想 Ben 哦，跟各位分享一下 Ben 在买车溢价的经验。
溢价，
溢价这两个字，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比较有兴趣一点点哦？
溢价这词可能太温和了，
砍价的经验，
这个是他最有感觉的
杀价的经验。
对，就这样子。
讲到杀价，带杀气啊，没有啦，对不起，但温文儒雅，哎、欸，不要乱 Q 啊，
你不要 Q 我，我不能 Q 你哦。
回复是这样哦，哎、欸、，Ben 大概也是三年前换车啦，
嗯，
哦，那当然在换车的时候非常考量，尤其如果 Ben 长期需要在北部跑，哇，嗯、那真的就特别找了一台哦，反差很大的车。变得上一台啊是比较大台一点点的客货两用休旅车，那么现在买的这一台，哎、欸，小车
、
对，但是小车要小的大气
啊，
哦，当然啦、啊，因为有一些车子是很这样很尴尬哦，我要买的这一台车哦，可以讲吗？这非广告时间啊，好啦，小 Q 哦，自己开可以讲哦，如果有开小 Q 家族的就知道了哦，我在开小 Q 的前一代的时候。有一点像蛋的形状，对，圆圆的，整台圆圆的，
这么善良的圆形状。
哎、嗯欸，其实这台车好开啦，但是很尴尬一点哦。Ben 哦，坐在车上驾驶座，对不起哦 ，Ben 起码也号称180，
嗯，
哎、欸，手长脚也长那么一点。哇，当我车子把它后坐到我刚好舒适的时候，
后座没位置，
哇，后座，对不起哦，剩大概十公分的距离，
十公分，
对，那我就想，哎，除非我女儿。一定陆陆也会长大啊，
是，
要不然那边放我女儿的娃娃车，那个
娃娃
那个叫什么
婴儿椅，
辅助椅啊，
安全椅
啊，刚刚好啊，但是要当他长大了怎么办？我后面的位置等于没人坐啦、
啊。对啊，
哦，所以他的前一代的时候，我还真的很难考量，
嗯，
啊，再加上一点哦，可能被坐下去那个头其实有点贴近到车顶了，有一点啊，就那种感觉开起来不舒服，
对。
啊，当然Ben也再去看了其他几台车啦，
嗯，
可是那么刚好适逢其会，小 Q 家族这一台车子改版造型不太一样，不是蛋型的了，
嗯，
长得不像一个鸡蛋哦，那它就像是一个比较帅气的车款，
嗯，
我倒是特别讲，我同事非常非常喜欢我这一款车哦，因为他说这是日本原厂也没有的
哦，
对，因为这是台湾自己特有的设计款哦，
这样合法吗？
我们就合法在台湾
自己改版的，
台湾自己在做外观的设计改、
哦、
修改成比较适合台湾的感觉、啊、
是、
哦、我们这一代算是大改版、啊
嗯
哦啊、当然再开起来第一个我当然觉得、欸、车头的距离也够，然后我后面的空间
车顶到头的距离、
车顶到头，对不起、哦、我们精简讲话讲话要精简嘛、哎那么后面的距离哦，哎，也多出了将近20公分，15公分左右。
嗯，
哦，那大概就有20几公分啊。其实那距离够了，相当够。
是，
所以我当下就很开心的去买车。
嗯，
可是要买车的时候，当然哦，价格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是，
哦，我们不讲我们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去讲啊，这么哎。这样讲好了，我当时记得我要买的那一款车，尊贵款、尊贵版的，大概是中间的那个。它有豪华款，就是所谓的基础啦，基本款；尊贵款就是中间的，它还有一个旗舰版的。
哦，是这样分的。
对，它就有这样。
每一个看起来都很高级，就对。
嗯，就分三级嘛。哦，那么这个价格，它当然中间款其实也在，我记得是59.8万，
60万，
差不多60了，原车车价啦。哦、那么在买的时候其实、哦、就可以跟各位建议一下、啊、如果对不起有卖车的朋友、哦、对不起这个是、Ben 跟好朋友私下聊聊分享私下吗、就聊聊分享不要太在意啦、哦、那当然因为在买车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我在网络上做了一点调查、
嗯哼
哦、我也请、有一些雅虎奇摩知识家可能也有一些业务员在上面哦流窜生存
啊！
哎、欸，对我请人家哎、欸，对不起，我想要买这一款的这一期尊贵款的车，好、哦，那大概需要些什么样的配备？是不是报个价给我？
哦，
这个时候有人报价来了，
是
哎、欸，报的价还不错哦、
嗯，
哦，一砍我记得先就是我这样讲不知道好不好了，对不起啊，但是一砍掉6万。
6万，
砍掉6万，
我可以买台机车了。
嗯啊，这6万哦， 他要我要的配备他有送哦。
嗯
，OK， 但是距离相当远。
怎么说？什么意思？
其实他这个距离，我原本是想在中部买车啊，我是要在中部买车啦。
是
哦，那么但是这个部分是在比较北远的北部。
我有说在澎湖
哎、欸，是没有到那么远啦。
嗯，
哦、但是好吧，但是起码这位业务的内容倒是给了我一个参考价格。
是，
好，于是我再去跟人家买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参考价格了。参考价格的时候，我就去跟对方再聊，跟对方再聊，对方是个业务员。
是，
哦，那这个业务哦，在谈哦，有时候相信变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他们不愿意卖，而是他们根本卖不下去。
嗯、
业务员哦，也许叫做我们讲，资源也有限呐、啊，哦，那个他能够分配的奖金其实也很有限。
嗯哼，
我也觉得跟我买车卖我车的那位业务员，他当下真的很有诚意。
是，
他二话不说，他干脆把他的业务的那种能够获得的业务奖金直接摊给我看。
嗯哼，
很抱歉，我真的很想卖给你啊。也许对方是真的比较高阶主管，他没有办法卖这个价格。
哦。
OK， 那所以我们就再请了一件事，那不然我觉得你很有诚意啊，我也想跟你买，我也觉得可以谈，继续往下谈。
是，
好、哦，那不然愿不愿意？可以的话，你也请你们的主管出来，
嗯，
我们来谈谈看。
是、
哦，我是用这种方式，
哦，
再来跟他，就再请他的主管、哦、一起出来。
嗯，
那当然这个时候考验到另外一件事情啦、啊，就是这位要卖我车的这一位哦，他平常做人成不成功？他的主管支不支持他啦？哎，可能我运气还不错，打听的都还不错。
嗯，
哦，哎，所以那个对方的主管哦，其实听完之后，那也觉得我们哦，不是用一种耍赖的方式在议价哦，
是，
有一种耍赖的方式跟各位形容一下哦。哎呦，卖这么贵，人家都没有卖那么贵。好啦，看你要买多卖多少啦，你看你最底价能卖多少啦，看你的诚意啦。
十块。
对我而言哦，对 Ben 而言哦，这一种砍价的方式我认为叫做没有技术含量。哦，有一点像是以前哦，一粒破千会哦。哦，就是我一拳打过去，我就是靠着我力大，我就是要你直接打赢你啊。
嗯。
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蛮赖皮的做法。
是，
哎、欸，我们这样讲哦，有时候朋友之间他就告诉你，少还呐、啊，
哎，
哎、欸、啊，欠我那一顿你什么时候要还呐、啊
嗯？我欠你哪一顿？
就是反正上一次你就讲错话嘛，得罪我了嘛，没关系啊，你看看你的诚意啦，看你的诚意啊，请我吃什么啦？
茶叶蛋怎么样？
你看，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现哦，我们在讲看你的诚意啊，就对方拿出诚意说，啊，不然茶叶蛋怎么样？
哎呀，
哎、欸。提出来的人这时候换我不开心了、哦、
嗯，
哎，茶叶蛋算什么诚意？
哦、加杯豆浆
，加杯豆浆 ，OK， 有诚意还加码了、哦。我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在做生意的人哦，其实哦，听到这一种看你的诚意哦，
嗯，
其实是不舒服的。
一般人听到都不舒服。
对，正常，就连朋友之间相亲都不舒服了。
对，
还有两个啊，没卡秀给啦，阿里贝瓦泽，阿你们的供，你要。我们有时候要砍价要议价的，对不起哦，第一个你要给对方明确的目标，
嗯哼，
我要跟你议这个价你可不可以，这是第一个动作，不要说、哦、一个说、啊、看你的诚意，哇、哦、对方哦，有时候听到这句话私底下的想法就是那我就不要卖对啊，不卖就好了，不卖最大啊，
对啊，
我、哦、不卖你我们就是陌生人，
是，
甚至有一种想法叫做哦，你很鲁呢啊，我要是真的成交了你变成我的客人，那我是烦都被烦死了。
哎、欸，对，售后服务找我嘞。
对，这个还有售后服务问题耶。对不起哦 ，Ben 的观点哦，消费者也要有消费者的样子啊。
嗯，
我们要议价也要有议价的一个态度跟修养啊，
是
跟自己也要有诚意。
嗯，
哦，对不起，这是 Ben 的观点。所以第一个、哦，我们请哦要议价，也许就要请跟对方提出明确的要求。
是
我希望对不起，因为别人已经开了这个价给我。只是比较远，这是Ben当时的说法、
嗯、
哦，只是因为比较远，那我很希望就在中部这边哦，就近买车，那么我们在保养我也比较就近了、
啊，
可以看得到 哦，所以对不起，我很想要就是这个价格，
嗯，
那我这些配备我也需要，
就这个价格本身是有所本的，是有道理的
价格，依据的，是有道理，不能砍一个没行没情的，
对吗？
60万，哎呀，被他秀了啦，你这边啊，50万呐，哦，这个就叫做没行没情
了，
是的，哦，有些东西买房子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对不起哦，我还是呼吁给卖东西的人一点钱赚，
嗯，
哦，有时候是这样，大家有钱赚，其实也会比较热情的面对自己啊，面对消费者啊，
是
哦，那不然有的时候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啊，卖的人哦，觉得我真的没钱赚，我是在做业绩而已嘛，
嗯，
啊，有一些是自己置业老板，我卖你，我等于是从我批价他在卖你，我神经病，
嗯，
哦，哎，对不起，我还真的听过一个。你卖看外籍啦，你探板外籍啦，这些不没有啊？
啊，
我真的听过这种对话啊！哦，对不起啊，对，我一直在讲对不起哦，只是因为我很怕我的观点跟各位听众不太一样。
嗯，
哦，有时候消费者就是这样啊，哦，抱歉哦。那但是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呢，哦，我们讲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之后，请自己要说到做到哦。
嗯，
哎，有人是这样哦。我砍价砍了半天，好啦好啦，叫你供你啦，便宜6万这些给你啦，
那再便宜一点，哦，
对，没有没有，不见得 OK， 啊，找你讲啦，好啦，我回去再考虑一下，再跟我老婆商量一下，
哦，这个说到做到，
哦，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哦，
嗯，
你如果要砍价，要嘛的变得习惯出价了，就是我觉得我要能做到，
嗯，
哦，因为不然我出价干嘛，
对啊，浪费大家时间，
对啊，浪费时间，人家好跟你瞧了半天啊，好认了，交个朋友，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照你讲的我卖你，结果你还说我要回家跟我老公我老婆商量，
咦，
我回家看我的钱够不够，他就砍心酸砍好玩，
砍开砍训练练功，
对啊，哦，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嗯，那第三件事情Ben有在当时哦，在跟议价的时候又多有一个小动作，真的一开始人家不想卖，
是
他们认为这个价格破坏行情，
嗯哼，
哦，真的对他们而言啊，哦，因为车商卖车的人，他们其实会跟台数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一个月同时间卖越多台，我的奖金可能累积会比较高。
是，
哦，所以有人愿意做这一种抛砖引玉的动作。
嗯哼，
我希望我这一台卖给你，去凑我的台数。
哦，
哦，我卖你一台，我可能有6000块的奖金。
是，
对于人家很认真的卖几十万的东西，赚个你6000块、10000块，我觉得这都合理哦。
是，
不要不给人家钱赚好不好？哦，可是他如果这个同一个月他可以卖到3台，哎，他这3台可能一台都变10000块。
哦，对。
哦，那就会同时再多一点出来可以生存。
是，
所以有人愿意抛砖引玉的观点重点在这里。
嗯哼。
哦，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我可以便宜直接卖给你。
嗯，
哦，那当然所长手上的，我们讲他的主管所长手上资源一定比较多，
是，
好，那一次 Ben 哦，就是真的遇到，哇，人家觉得这个价格不是不能卖，但是破坏行情不想卖，嗯，
是，
那我们呢能怎么讲，哎，就是也不能去跟他翻脸啊，
是，
我们也只能去翻，去真的好好的说，就是说我是真的很有诚意想买，
嗯哼，
哦，那么我们也尽最大努力，事实上也有预算问题，我们的预算不是没有上限的，
嗯，
哦，尤其我当时换车是被迫的，
啊，
因为我的前一台车严重阵亡，
怎么阵亡的，
已经抛锚到我开着开着都会熄火了，哦，而且最常熄火在高速公路，
哇，超雄伟，
好几次了，我还真的都是道路救援好几次，啊，我那一次被迫是因为，我的岳母坐在我车上，亲自感受了一次熄火的状况。那我处理，对不起哦，这当然也许只是变经验多了，我一感觉不对，我就立刻靠边。
嗯哼，
哦，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长辈其实完全就是受不了，没塞啦，安尼塞车没塞啦，
丢了，
对啦，安尼真正没塞啦，
我真正
当下被迫在
长辈的规劝下，
预算不足的情况之下，硬要换车。
嗯，
那我对预那一次我对预算确实就算得很精准，
是
哦，所以后来最后一个动作，我认为叫以退为进，这个动作就是万一真的对方不能答应，好好的把自己的一个问题点、症结点告诉对方，告诉对方自己的诚意，然后请对方考虑。
嗯，
常常哦，卖东西都卖到最后是 卖家请买的人考虑，阿里哥克鲁吉的，我已经降到最后了，常常是这样。可是记得，如果我们要议价的话，反而买方请卖方考虑，这个时候老实讲，额外多获得一点尊重哦，光是感情加分、情绪加分，可以帮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所以那一次确实，我觉得我就是很诚意的告诉他们，我真的想买，我也需要买。
是，
那以时间点来讲，我当然是在台中就近买是比较好的。
嗯哼，
我不用再跑，特别再想办法跑一趟台北，再去特别买，我交税还要到台北交。哦，这个是比较累的。我当下提出我这几点观点，我请他们慎重考量。我的难处就在预算不够，我想办法挤。嗯，好的，车子我买到了。
Yeah.
我想我做了一个有用的议价的动作。
哦，是，
第一个我们就讲，我们不要，我们出价要有明确的目标。第二个，除了如果对方也承诺了，请我们要能够做到承诺。
嗯哼。
哦，第三个，以退为进的做法，万一对方有考量有问题，我们哦以退为进，诚实的讲出，老实的讲出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讲法，我们请对方帮我们再考虑一下。
是，
以退为进也是个很有用的做法。
嗯，
哇，节目到最后了，
是
真的不好意思哦，这一堂课，这一堂哦，这一段时间反而少凡都在旁边休息，因为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经验算是 Ben 的跟大家分享了。
我也学到一招。
对，也希望各位有在未来的议价的部分，也许掌握这三个节奏，可以帮各位有在议价当中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立场。
对，不管是买车还是买什么，这种沟通方式都可以利用它，
都可以利用。
我今天这一段讲最多话就这个时刻了。
下次让你多讲一点嘛。
我下次买脚踏车好了。
好，好啦，那各位听众记得哦，每个礼拜二晚上九点，我们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